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新的圣经人物，是在民长记里边非常出名的一位民长，他的名字就叫三松。三松呢，因为他的故事非常完整，也非常吸引人，因此也被我们现在的人拍成了电影，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创作了很多的画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三松这位民长他的故事。我们刚刚也提及了，就是说三松在民长记里边是记载的最为完整的一位民长，但是呢，他也是经常让大家感到困惑的一位民长。因为当我们去看三松整个人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三松虽然被天主所拣选所使用，作为天主的仆人，或者说作为以色列子民的领袖，但是他的生活却不怎么样，尤其是呢，在面对女人的这个问题上经常软弱。可以说呢，正是因为他迷恋女色，才导致他失去了能力，走向了丧亡。因此在很多解释三松的书籍里边，都把三松当作失败的一个典型来给大家介绍，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学习他的榜样。但是在希伯来人书第11章里边，三松却被列在了信心人物的榜单里边。那么三松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一下。首先让我们来看三松的出生。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也邀请你翻开民长记第13章。关于三松的出生，我们可以说是天主给予他父母的一份恩赐。他在母胎的时候就已被天主拣选。圣经上记载说，那时在佐拉有一个人属于单支派，名叫马诺亚，他的妻子是个使女，从未生育。上主的使者显现给那妇人，对他说，看，你原是个使女，从未生育，但是你要怀孕生子，今后要留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各种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看，你将怀孕生子，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从母胎就是献于天主的，他要开始从培莱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子民。这是在民长记13章2-5节里边关于三松出生所有的一段记载。当然13章整个一章都是在讲述三松出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这里呢只节选了一段。我们从这样的一段记述里边，我们就能够发觉三松是一个从母胎就已经被天主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这里呢称三松为纳吉尔人。什么叫纳吉尔人呢？就是发了纳吉尔愿的人。关于纳吉尔愿的一份解释呢，我们可以观看户籍记的第6章，里面有详细的描述。在户籍记第6章里边，关于纳吉尔的描述是这样的。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无论男女，若许一个特愿，即纳吉尔愿，献身于上主，他该戒饮清酒和烈酒，不可喝清酒和烈酒制的醋，不可喝任何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或干葡萄。在整个献身期内， 犯葡萄树所解的，甚至是葡萄仁和皮都不可吃，在他整个守献身愿的时期内不可剃头。他几时未满献身的愿，是祝生于上主的，应让头发自由生长。在他献身于上主的整个时期内，犯有死人的地方不可走近，连父亲母亲或兄弟姊妹死时也不可让自己沾染不洁，因为在他头上有奉献与天主的记号。在他整个献身期内，他是祝圣与上主的。这是在胡基基六章的一到八节。那么这一段记述呢，就给我们清楚地解释了什么是纳切尔人，或者说什么是纳切尔愿。关于这一个纳切尔愿，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它有三个规定。一呢，就是纳切尔人清酒烈酒都不可喝，甚至呢跟酒有关联的，你比如葡萄啦、葡萄干啦等等，这些在他的愿期之内呢都不可以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纳切尔人不可以剃头，头发要任他长。第三个呢，就是不可靠近死人，也就是说不可以靠近尸首，连父母的尸身也不能够碰触。那么关于纳切尔愿他的三个规定呢，我们清楚地看到，就是在天主显现给三松母亲的时候，这样明确地要求了三松的母亲，也让他的母亲来这样要求三松。可是我们看到三松呢，他的整个的生活却没有按着作为一个纳切尔人所有的一份要求而去生活。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纳切尔愿是有时限的，有的是半年，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两年，那么都可以。也就是当你的愿呢满了时期，这些要求呢就自动解除了。不过我们看到三松呢，他在母胎的时候已经被天主拣选，并在出生的时候被他的父母奉献给天主。我们看三松的生活，他没有按照天主的要求去做，我们可以说他被天主拣选，但并没有按天主的旨意生活。我们从这里就能够发觉，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生活的一份写照。我们虽然灵洗成为了天主的儿女，可是我们却没有去过天主儿女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灵洗的时候，同样天主也把他的诫命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友，我们也要遵守来自于天主对我们的一份要求。可是我们成为了天主的儿女，却没有按照天主的要求、天主的旨意去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遵照天主的旨意去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呢能够随从自己的喜好，或者说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我相信生活里边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或者说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曾经有很多教友就跟我讲，他说：神父啊，作为一个教友，我们失去了太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主日天我们不能够上班，不能够劳动啊，其他的人呢，人家都可以挣更多的钱。另外呢，斋礼六我们不可以吃肉，你看人家教外的人可以吃肉。还有呢，我们作为一个教友，我们不可以偷，不可以骗，不可以拿其他人的东西。但是你看很多教外人，人家在公共的地方就可以拿公家的东西，人家呢就会昧着良心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教友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些教友的言语里边，他们的言外之意呢，就是因着相信天主，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随从我们自己的那一些欲望去生活。可是我们从三松的身上，我们能够发觉一个让我们值得记住的生命的真理，那就是三松败给了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欲望让他走向了灭亡。那么他的欲望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就是在女人的身上。 因着女人打败了他。如果我们看新约里边保罗宗徒在给俄弗所人书里边所说的一段话，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理解这件事情就非常有用了。保罗宗徒说，为此我说，且在主内苦劝你们，生活不要像外邦人，顺从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你们的理智受了蒙蔽，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这样的人既已麻木，便纵情滋欲，贪行各种不洁，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听过他，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受过教，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应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所以这是保罗宗徒苦劝当时的俄弗所人，当然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的一份苦劝。也就是我们从出生的时候灵洗成为了天主的人，我们不要像三松一样，作为一个奉献给天主的人，却过得不是奉献给天主的人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去反省自己的地方。当然我们看到了三松的出生，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三松的生活。在14章到16章里边呢，给我们记述了三松的事迹。当然三松的主要事迹呢放在了两个女人身上，不过呢我们从民长记15章20节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三松在培勒舍特人统治以色列的十日内呢，做了以色列民长20年。也就是说，三松其实做民长呢，有20年之久，所以不是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年数，而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当然在这20年里边都发生了什么，圣经的作者呢没有给我们详述，只是给我们记载了一些主要的事件。我们从圣经的作者关于三松的生活描述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文学的结构，那就是把三松的两个女人作为故事叙述的主轴，中间呢有一些插曲。所以我们可以说，三松的故事第一个是关于女人，在记述这个女人的片段里边呢加插了一些其他的，那么之后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女人，就是德里拉。那么这两个女人呢成为整个三松故事的一个主要内容。关于三松的两个女人呢，圣经的作者第一个女人没有给出名字，当然这一个女人对于三松的影响呢也不是太大，她是三松的妻子，她也是一个培勒舍特人，可是呢圣经的作者没有记载出她的名字。第二个女人呢却有名字，而这一个女人呢对于三松的影响和对于三松的毁灭呢是致命的，她的名字呢就是叫德里拉。这两个女人呢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都要破解三松的秘密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能够发觉，哎，在第一个女人那里呢，她想了解三松的秘密；那么在第二个女人德里拉这里呢，她也想了解三松的一个秘密。那么第一个女人想了解三松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谜底。因为呢，当三松去到这一个女孩家里，他的父母呢为他摆设了宴席，也邀请了很多青年人来开了这样的一个 party。 那么在 party 上呢，三松就给这一些人讲了，哦，说如果我出一个谜底你们能得到的话，我就给你们衣服啦等等这一些，如果你们猜不出来呢，那你们要给我这些财物。于是呢他就把这一个谜语给了当时的人， 当时的人也答应了，但是这些人怎么都猜不出来这一个谜的谜底究竟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要求三松的妻子去打探这一个谜语的谜底。结果呢，经过他妻子的软磨硬泡，哎，就把谜底找到了。哎，那些人呢说出了谜底，三松知道这个谜底是他妻子泄露给这些人的，所以非常生气，就离开了那里。这是关于第一个女人探知了三松的秘密。那么第二个女人呢，也是来探寻三松的秘密。探索什么样的秘密呢？就是三松的力量究竟来源于哪里。我们知道三松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战士，所以培雷舍特人呢都非常害怕他。培雷舍特人就非常想了解三松的力量究竟来源于哪里，于是呢就派了这个妓女德里拉来探寻三松的秘密。那么这一个女人呢，最后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一次又一次的诱惑，从三松那里也得到了三松的秘密。那么三松面对他自己的两个秘密都没有守住，所以让他失去了一切。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很多的财物，可是第二个却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呢，魔鬼也在不断的寻找打败我们的秘密，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借此呢让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失去来自于天主的力量。因此在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格外的小心，不然我们就会如三松一样下场悲惨。而我们不被打败的秘诀其实就是践行我们的奉献。当然当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三松他有两个秘密，同样天主在三松身上也有一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就是如果他依靠天主，归向天主，他能够信靠他，自然就会有能力在他身上降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也需要特别的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去遵守天主对于我们的一份要求。因为三松他的力量的恢复是因为他的头发慢慢的长了出来，所以他的力量慢慢的恢复，当然他的悔改我们说是离不开的。三松被天主拣选，他的生活虽然有对天主的侍奉，但是他的侍奉却是靠着血气。我们看看圣经的描述就可以知道，他所有对培雷舍特人的攻击都是因为女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才攻击培雷舍特人他们的仇敌。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省我们自己，当我们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天主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作为一个侍奉天主的人，我们对于天主的侍奉是出于对于天主的奉献与信赖呢，还是说出于我们个人的一些利益的一些目的。就像很多人做基督徒，做神父，做修女，当成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份捷径，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那一句话叫终南捷径。那么这个终南捷径其实给予我们的反省跟在三松身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对于天主的侍奉究竟是来自于对于天主的奉献与信赖呢，还是说在追求我个人的利益呢？所以这是我们在三松的生活上我们所需要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当然三松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跟大家多讲了，我们下次来跟大家来分享三松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